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最近我们节目呢在共读奥古斯丁的论信忘爱，刚刚进行了前面的两章，虽然它一章一章呢篇幅比较短，但是我想呢里面有一些比较基要的一些有关于我们真理有关于福音的内容呢，也是值得我们展开来进行一些讨论的。
嗯，
有一些甚至我觉得是我们信主时间越久我们就越忽视的，或者就觉得哎，没有必要再提了，反正我也知道了。但是那个知道跟你真实的能够理解以及能够活出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是，
甚至我想呢，就好像奥古斯丁想透过《论信忘爱》这本书所要传递的基督教的一些基础的信仰的核心的内容，那么它主要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归回到我们信仰本身，而不是说好像用一些比如说仪式化的东西，或者说带着一些宗教意味的一些行为能够来装饰自己的信仰，好像我在教会里服侍的很火热，我就是一个生命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说我能够说出一些高谈阔论，或者能够把圣经讲解的非常的生动，就代表着我的生命一定到了某个程度，而是能够常常的回到我们信仰的本质里边，就正如他所说的论信忘爱。
嗯
嗯
嗯。
今天我想我们进入到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观点的哈，比如说我们当中啊，有人会觉得第三章是不是第二章的结论，或者说是前面三章的一个总结。
嗯，
但是呢，我又在想，第三章会不会像是正文的开始呢？对吧？因为当这位劳伦修弟兄向奥古斯丁提出这个请求，说你能不能来讲一讲我们基督教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信仰的准则的时候呢，奥古斯丁的回复是说，我想用信望爱来做一个总结。
嗯
啊，但是呢，如果简单的用信望爱来总结的时候呢，似乎太简单了。所以呢，第三章的内容我来读给大家听。他就说，要以信望爱敬拜上帝。如果我答复说，上帝要我们以信望爱敬拜他，你会说这样的解答过于简单，并要求我概要地说明这三种恩赐各自的对象是怎样的，也就是我们当信的是什么，所望的是什么，当爱的又是什么。在我讲解之后，你信中的问题就都有了答案。如果你有保存来信的副本，不妨找出来读一读，就算是没有副本也没关系，在我重提这些问题时，你就不难记起信中的内容了。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在做一个引子，
下面他就要讲什么是信，应该信什么，
对，
盼望什么，爱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一章内容呢我觉得没有太多可讲的。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标题。
对对，就是一个寒暄。
对，
他
给我们一个方向了，说要以信望爱敬拜上帝。不过我们肯定也跟劳伦修会有同样的疑惑，就是这当信什么，所望什么，当爱的又是什么。
没错。
所以说我感觉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感觉奥古斯丁他的这些内容啊，
嗯，
他是有一个对象可讲的，所以显得他的这个理论也很有人情味儿。
嗯，
因为他不是为了写一个
写某个理论啊，理论
对，
他就是为了要表达一个疑问，
嗯，
所以他一定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个解释的让人听懂。
嗯，就是说的可能甚至
很人性化，
对对对，就说人话嘛。
对对。不是讲神话吗？
对，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神的真理？
嗯，
其实从耶稣道成肉身，我们就能够看到。
嗯，
我们所有的目标就是要说人话。
对
对，就主耶稣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 连样子都要变成我们这个样子。
嗯，没错，
来跟我们讲人话。
对，
穿着你的鞋
是
跟你讲话。
对，我就想到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嗯，
你看他这里说彼此教导。
嗯，
对，
所以严格来说应该不存在什么基督教著作
啊，
应该都是彼此教导的内容。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嗯
嗯，
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的接受信息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
他体验这个恩典的方式也不一样，尽管体验的是同一个恩典。
嗯，
那可能有一些人他擅长的恩赐在于音乐，
对对对，
在于读书，或者在于艺术绘画。所以说如果说人们能够把他个人领受到的这个恩典以他自己的方式传递出来，
嗯，
然后别人看了哦，就觉得原来你是这样领受恩典的，
对，
哎，我也思考一下，
是，
然后这个人就越来越丰满了。
嗯，
对，对这个恩典的理解会越来越全面。
对，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团契嘛。
对。
对，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团契就是普世的教会了。
对，
好，那既然第三章没有太多的内容，那就请冰燕帮我们读第四章的内容吧。
好，第四章奥古斯丁说到劳伦修所提的问题，你在信中希望我为你写一本袖珍手册以便随身携带，其中含有对你所提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应是什么，在诸异端面前人应防范的主要是什么，宗教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理性的支持，理性在哪些方面无法支持信仰，信仰因此只能一世独立，宗教的起点和目标是什么，基督教教义的总体如何概括，什么才是公教信仰之坚实而正确的根基，毫无疑问的是，你若能透彻了解信望爱的正确对象，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不仅必须是人在宗教中寻求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唯一的对象。反对这些对象的，不是全然不认识基督之名的人，就是异端。这些对象是要用理性捍卫的，理性必须既有肉体感官的来源，也有心智本能的来源。而对于感官未曾经历，心智也未能领悟的事，人就必须相信圣经作者所做的见证，这些作者借助上帝的帮助，或通过感官，或通过领悟，得以见到或预见到我们所谈论的事。
嗯
嗯，
其实这个呢，就是奥古斯丁对于劳伦修所提出的信仰方面的问题的一个回顾。正好他回顾了，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
他提了什么。对，他罗列出来。
对对
对。但是你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哎，这个问题好像都挺高大上的。除了那个人生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什么，好像是我们人人都会想都会思考。
嗯，
那后面那些呢，可能是我们平时可能会比较少想得到。
嗯，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在信仰生活当中，
嗯，
我们要真实的去活出信仰的话，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对对对对。
嗯，
赵云你觉得呢？
这些问题里面我也是觉得第一个，人生的主要目的应是什么，是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发问的。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当下想的比较多的。
嗯，
人生的主要目的应是什么，那我的人生在信仰中它的主要目的应是什么。嗯，
好，那说到这个呢，我其实能够理解你们表达这个，但是我想啊，可能也要考虑到翻译的问题
啊。
而且他在翻译的时候他是从学术的角度翻译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内容就显得很高大上。
嗯，
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进行一个处境化的解读的，再翻译一次。
对，
比如说前面我们都提到了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共识了。
嗯，
第二个问题，在诸异端面前人应该防范的主要是什么，我觉得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当我的信仰遇到挑战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嗯，
那很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有传统的文化，
嗯，
这些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嗯
啊，甚至说可能我们信他信的比信神还更真，因为我们已经在生活当中践行出来了。
嗯，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刚刚过了农历新年，
嗯，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
啊、哦、
北方就有一个正月不能理发，
有，南方也有，
四季有，是不是？
正月初一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
对，
嗯，
不能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
啊，因为会死舅舅。
对
啊，
嗯，
对。但事实上啊，这个从古代的这个传统来看，
啊，
正月不理发的目的是为了思旧，
哦，
思念过去
啊。
对，但是呢，可能这个传到民间之后的就变得特别通俗。
这个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每一年到了过年期间，
嗯，
我都找不到理发店开门。
嗯，
然后呢，在过年之前的几天，理发店都大排长龙。
哦，
嗯，
就是因为正月不能理发嘛。
对，
哦，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我们面对这个传统信仰的时候，甚至也会感觉是无力的。就好像赵云刚刚我们闲聊的时候还讲到，春节的时候是有挑战，是不是？
对，春节挑战还是挺大的。
嗯。
思想上面的，
嗯哼，
还有一些旧的风俗、
嗯、
观念冲击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些真理就被偷走了，
嗯、
自己的这些行为模式还有语言，慢慢的真的是搬到了这个，
嗯世上，是，
对，搬到了世上。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劳伦修所指出的这种诸异端，啊，只是从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以为的异端是那种比如说信仰上这个它的核心教义就已经有一些冲突的，
嗯，
但我认为它其实是包含了所有的就是一些宗教信仰，
嗯，
因为它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就是如何影响你对于上帝的认识，以及你跟上帝去建立关系。
嗯，
甚至刚刚赵云在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嗯，
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吃的都很开心的，
嗯，
或者吃烧烤的时候会很开心的，但是吃完之后回到家，你会闻到自己身上
有一股味道，
对吧？一股火锅味儿，一股烧烤味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我们身处在一个环境里边，哎，可能春节这个氛围很浓厚，
嗯，
我们身上就沾染了这个味道，
嗯，
那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洗衣服嘛，对吧？把衣服洗干净。那么当然圣经里也说神的话语就是洁净的道，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那这是我对于第二个问题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么第三个问题，说到宗教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理性的支持，你们觉得这个抽象吗？
抽象。
嗯 ，Mary 能不能帮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认为这个理性是指的人的一个理性。
嗯嗯嗯。
那宗教信仰是如何得到我们的支持的？
嗯，
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支持多少？
嗯，
或者我们能够对这个信仰有多少的依赖，多少的信靠？
嗯，
到底是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吧？
嗯
嗯。
那
这个理性呢？有可能它是这个就是它应该是指人的理性，然后同时呢也是指的是这个当时希腊哲学对于理性的一个认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希腊理性的这个理论上面的，他们对于这个宗教啊，对于这个真理，对于智慧的一种研究，
嗯，
以及我们自身对于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理解，
理解，
就通过我们的头脑，而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受。
嗯 嗯, 嗯。
那我们通过头脑，通过思考，能够信仰这个宗教。
嗯，
对这个宗教信仰能够有多少的认可？
嗯
嗯。
好，我想再进一步的翻译一下哈。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你可能会说，圣经啊，我读不懂啊。
嗯。
有人会跟你说，信就行了，懂不懂没关系。
嗯，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环境下，很多人是在唯物主义的教导底下成长起来的。
嗯，
那我们信奉的什么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啊，有感触的，
嗯，
是可以被验证的。
嗯，
所以呢，很多人在拒绝福音的时候， 与此同时就会对那位基督徒发出一个非常尖锐的质问，就是你信上帝好呀、啊、上帝显给我看、
嗯、
这个就是当人的理性碰到了信仰时候会发生的问题。
嗯，
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的很多的信徒，我们自己再去思考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去强化这个信。
嗯，
那么他势必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边缘，就是成为了一个唯心主义。
嗯，
我只要心里信就行了。
嗯，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种信是不需要理性支持的？因为我们通常说理性啊，我要分析嘛，我要判断嘛、
嗯、
但是感性就不需要嘛，就是我就是相信，我带着一颗炙热的纯粹的信心。
又到那个话题叫迷信
啊。对啊，就是你看圣经也说了，耶稣说你的信心若像芥菜籽那样大小，就是对这个山说移到海里去，他都照做。
嗯，
就似乎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信这件事儿上，它就可以成就很非凡的事情。
嗯，
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就是有效果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的。
嗯，
对，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信心究竟是理性的支持，还是不需要理性？
全凭经验、感受、心智。
全凭感受。大家怎么看？
其实一定他要保持一个中庸嘛，
嗯，
缺一不可，
嗯
嗯，哪一个方面都不能过于极端、
嗯、
因为一不小心，如果说这个凭经验感受，凭这个我们的一腔热血去对待信仰的话，很有可能就走成迷信呢、
嗯、
也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冲动的事情。
嗯，
比如说可能经常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听到说这个神跟我说了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小心的。
是的，
不是说神跟我说这句话对、嗯、也不是说他不对、
嗯、
而是说要考量这个神对我说到底是神真的说了、
嗯、
还是自己的一个感受、
嗯、
我想要如此去做。
对，
那么我觉得理性在这个情景之下就起到作用了、
嗯、
就是当这个人有理性的时候，他就会反思这到底是神跟我说的，还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念想。
嗯，
又有另一种可能，万一是魔鬼说的呢？
啊，是，
对、
嗯、
所以我认为理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像是一个交通法则之类的东西、
嗯、
它会告诉你你不要越过哪里、
嗯、
然后呢它会告诉你说哎，差不多你应该这样子去做会没有那么出格。
嗯、
对，
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理性啊也不能超越这个一腔热血，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智。
对，特别冷静的看待这些。
就是如果说太过理性呢，可能他所说的话、
嗯、
或者他做的事情就缺少了人情味儿。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持定一个某一个教义，就是说你不可怎么样，我就绝对的不可以怎么样。
嗯，
然后同时也要求别人不可以怎么样。
嗯，
那当别人可能犯罪了，
嗯，
这个人可能就秉持着这个理性，
嗯，
就会指责这个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嗯，
或者是你赶快悔改吧。
嗯，
他可能说的话就缺乏了一种感同身受。
嗯，
那么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过于理性，他可能就少了圣灵的触碰，
这种经验、嗯、
这种经验。
嗯，
对，
其实这一章的后面劳伦修他是说到了，他说这些对象，他指的是信望爱的对象、
嗯、
是要用理性来捍卫的。
嗯，
那他说到理性是必须既有肉体感官的来源，也有心智本能的来源，而对于感官未曾经历，心智也未能领悟的事，人就必须相信圣经作者所做的见证。
嗯，
这些作者借助上帝的帮助，通过感官或通过领悟，得以见到或预见到我们所谈论的事。
对，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刚才 Mary 说的这些肉体的感官，
一种平衡，
我们说到的这个理性，
嗯，
还有心智的本能，这可能就是感性。
这个其实奥古斯丁后面讲他又多加了一样、
嗯、
就是预见到我们所谈论的是得以见到或预见，还有前面这个三点、
嗯、
第一就是肉体的感官，
嗯，
经验和体验、
嗯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心智
本能
的来源、
嗯、
我认为这个就是人自己的一个启发灵感和一个感悟、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当这个人感官也没有经历然后心智也没有领悟、
嗯、
那他就绝对的相信圣经作者所做的见证
嗯, 嗯，
所以他是三个像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对
是的
缺一不可
嗯，
那我觉得就是哲学家们、
嗯、
他们只占了前两个
嗯，
对对 对
但我们呢就是尽管我们没有前两个
嗯，
但我们拥有第三个
嗯，
对
这样就已经足以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了
对又或者说第三个本身它是包含了感官和心智本能的
对就是
也不能包含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是
因为包含了作者的感官、
哦、
对就是那些作者
他
通过上帝的帮助借助上帝的帮助、嗯、
而且你需要用信心去投射让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权威
哦，那确实
对、
嗯、
因为这个圣经并不是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知道哇圣经就是世界唯一的真理
嗯，
是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之后我们才接纳他的、
嗯、
那你接纳的原因是基于这里边包含了肉体感官也包括心智本能
嗯，
就是这些作书的作者尤其是最近我的感受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通常都是编撰类的就是事后的整理嘛、
嗯、
那包括摩西五经也是他并没有经历从创世一开始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都透过上帝的默示透过一些具体的事情整理出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那些经文呢缺少了当事人本人的一些观点
嗯
和他感受的抒发
嗯
但是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话就非常明显了
嗯
从福音书你就能看得出来、嗯、不同的门徒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嗯
然后保罗书信就更明显他对每一个教会的不同问题他会带着自己当时的一个神学理解当然教导是统一的
嗯
但是他的语气他的表达就有不同
嗯
所以我就认为其实圣经这里为什么我们就是靠信呢就是这个信其实就包含了肉体感官也包含心智本源、
嗯、
当然这个心智本能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需要培养的
嗯哼
这个所谓的培养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眼见的事物我一点一点的去验证、
嗯、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理性都是靠感性训练出来的
嗯
因为我感受了我经验了把它梳理成为我的经验了那将来可能我在判断这个事物的时候我理性的分析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单独的把理性跟感性抽离出来就发现它都不成立的
嗯，
那个理性你凭什么相信它对吧
对
就好像奥古斯丁在他的观点里面质疑怀疑主义者一样
嗯，
就是当你带着一个怀疑的心态看待世界的一切的时候那你又为什么怀疑呢对吧就是你本身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你所有的怀疑其实也就站不住脚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更多的讲到的就还是说我们进入圣经我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嗯，
但与此同时神容许我们用感官去体验它
嗯，
也容许我们透过一些理性的逻辑去更深的认识神的真理
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一个挑战那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是不是信就行了是但是你的信是要综合的结合的
嗯，
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说只要我脑子里就像在世上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的叫做秘密啊，这本书讲的就是宇宙法则就是只要你反复的思想一件事宇宙就会给你回报
嗯
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就是那种状态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很怕或者说我常常会觉得基督徒千万不要陷入这种地步
嗯，
我只要反复告诉你自己我是信上帝的我就得救了
嗯，
这个其实没用的
就是跟我们前一期所讲的那个信嘛
嗯嗯，
就是它只是一个单一的信
嗯，
它并没有后面盼望跟爱的支撑
它
仅有信
对对对、嗯、
那就很单一啊所以就是你不能只靠一个信
嗯嗯嗯 对然后接着下边这个问题就是理性在哪方面无法支持信仰信仰因此只能一世独立啊这个我觉得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分别为圣
嗯
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结果呢我们就打造一个只有基督徒的社区我们就快乐地生活在那里
嗯，
这就是一种仪式独立，
就是只有一个信仰悬空悬置在那里。
对对对对，所以他更多的我觉得他表达的还是一种我们对于信仰的理解和践行的问题，
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信仰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
对，
这个非常的分离。
甚至有时候我们试图去跟别人解释信仰当中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刚信主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哎，我看过一个系列的影片，那个影片呢就是在讲解圣经当中的神迹。比如说他分析红海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能分开呀、因为那个海湾的那个特别的地理位置、然后再加上气候的原因啊，当那个大气压发生变化，那个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就能够造成这个短时间之内这个河床露出来，人就可以从那儿走过去。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说，哦，原来你看我们的信仰是可证的。现在我在想，一旦我们的信仰是可证的，那我们所信的那又是什么呢？
那其实也不好拆开两面去看。我认为它是可证。但是呢，
但可证的是那个神奇的那个部分，
但是这个可证啊，刚刚李诺讲的这个例子，这个可证他就把神的奇迹，
对，神的全能，
神的全能，神的作为给他抛开了，
对，
摘除掉了。
对，
所以显得这个可证啊好像只有这个地理，只有这个环境的因素，自然而然发生的。
是
这个就是一种理性无法支持信仰。
对，没错没错，就是你不能太客观的去看这些事情。好，接着再下来说宗教的起点和目标是什么。我真的说实话，可能在他们那个年代比较习惯用宗教，或者在翻译的时候他用一个所谓的学术的角度他用宗教，但这个
应该是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可能当时的这个宗教啊，他们所追求的
他指的就是信仰。
因为信仰它也不只是指信仰基督教嘛。
啊，对，是的。
当时的这个宗教可能理解为这个人的一生的信仰跟追求。他追求这个真理，他的一个起点和目标什么。因为其他的宗教其实他也是在追求这个真理。
是
对，
我明白我明白。对，那这个，
所以一定要看好这个起点和目标。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
起点和目标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然后接着就是基督教教义如何总体如何概括啊？这个好像也比较通俗易懂吧。然后接着是什么才是公教信仰之坚实而正确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公教就是大公教会的意思了。
对，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基督教信仰。
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这些问题看似高大上，哎，你拆一拆你发现真的是我们每一天具体遇到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说，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花心思去提出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就会轻视他们。我们就觉得，哦，我信的就挺好的，我每个礼拜去教会，对吧，我读经，我祷告，我去参加团契，我跟别人去探访等等之类的。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讲，当劳伦修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按照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整体的这个处境去提出对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挑战。不光是在他的那个处境下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还是那个话，就是在早期的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很多的所谓的信条，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一些基要的真理还是比较模糊不清的，还没有完全的确定的时候，那人们对于信仰的徘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处在一个已经明确了的时代。但是难道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就没有挑战，不会遇到困惑，还是说我们就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真的靠自己或者靠着这些信条就能够过好自己的信仰生活了吗？对吧。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给我自己提出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对我自己的信仰生活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
但给我的想法就是，不是我能提出什么问题了，而是我能否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是我能不能就是在他提的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面反复反复，然后 加厚，就是对于这些答案的一个程度
认识
认识。
嗯 嗯, 嗯，对，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一个好的作者或者是一个好的教师吧，他会培养你的胃口。
嗯
嗯，
他不是一开始就给你一个问题然后就告诉你答案，他是培养你的胃口，让你说哎，我真的想知道你讲的究竟是什么。
对，
那当
也深入的去思考他提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在问什么。
对对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就暂时到这里吧。在下边呢，我们就会来分享奥古斯丁对于上述提出问题的简要解答。那想请 Mary 来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留下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对你的信仰对你有所考察，也能够提升我们自己。主，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诸多的疑问，求你就能够来赐我们真智慧，让我们可以循着这样的一条路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眼瞎的，唯有主有你的引领，我们才能看到你。主，求你就能够不断地在我们一生当中使我们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走在追求真理，追求主你真正的智慧这样的一条路上。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所讲的都能够更加的清晰，使我们的听众也能够更加的清晰。主，求你能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阿
们。
阿们。